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古代治理国家的人，根据实际情况来议定制度，不预先制定刑法，是担心百姓知道争端而钻空子。后世制作刑法文书，唯恐不够完备，让百姓知道如何避免触犯。他们制定法律的方法虽然不同，但用心是一样的，都是希望百姓不要犯法。然而他们不知道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整肃，可以使百姓向善避恶而不自觉。唐代的刑法文书有四类：律、令、格、式。令是尊卑贵贱的等级和国家制度，格是百官各部门经常执行的事务，式是各部门日常遵守的法规。凡是国家的政事都必须依据这三类文书，如果有违反或者有人作恶而触犯刑律的，一律用律来判决。律这部书沿袭隋朝旧制，有12篇，第一篇叫明吏，第二篇叫魏晋，第三篇叫直至，第四篇叫互婚，第五篇叫旧库，第六篇叫善心，第七篇叫贼盗，第八篇叫斗讼，第九篇叫诈伪，第十篇叫杂律，第十一篇叫捕王，第十二篇叫断狱。唐代使用的刑法有五种，第一是吃刑。吃的意思是羞辱，凡是有小过失的，用鞭打来羞辱他。汉朝用竹板，后世改用金条。尚书说铺作教刑就是指这个。第二是杖刑，杖的意思是持握，可以拿着来击打。尚书说鞭作官刑就是指这个。第三是徒刑，徒的意思是奴隶，也就是把犯人当作奴隶来侮辱。周礼说，那些奴隶男子编入罪里，让他们做事，关在监狱里教育他们，根据罪行的轻重关押若干年后释放。第四是流刑，尚书说流又五刑，意思是皇帝不忍心处以死刑，所以宽恕他们流放到远方。第五是死刑，就是古代的大辟之刑。从隋朝以前，死刑有五种：缢死、绞刑、斩首、枭首、车裂。而流刑、徒刑同时间用鞭刑和吃刑，次数都超过100，到隋朝才固定为吃刑五等，从10下到50下；杖刑五等，从60下到100下；徒刑五等，从1年到3年；流刑三等，从1000里到2000里；死刑两种，绞刑和斩首。废除了鞭刑以及枭首、车裂的酷刑，还有缢、请、检、赎、当、免等法律，唐朝都沿袭了。然而隋文帝性格刻薄严厉，隋炀帝昏庸混乱，百姓无法忍受其毒害。唐朝兴起，高祖进入京师，约法12条，只对杀人、抢劫、盗窃、背叛军队、叛逆的人处死刑。等到接受禅让后，命令大言刘文静等人增减律令。52年颁布新格53条，只有官吏受贿、犯盗窃罪、诈骗冒领府库财物赦免时不宽恕。凡是断徒日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执行死刑。4年高祖亲自审问囚犯，因为百姓因战乱犯法的人很多，对于不是抢劫杀伤主人以及出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的都宽恕了。不久又下诏命令仆业裴寂等15人重新撰写律令，共有律500条，附上53条格令。流刑三等都增加1000里，服劳役3年到2年半的都改为1年，其余没有改动。太宗即位后，下诏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审定旧令，讨论将绞刑等50种刑罚改为免死，而砍断右脚趾。随后又哀叹砍断人的肢体，对侍臣说：“肉刑前代已经废除很久了，现在又砍断人的脚趾，我不忍心。”王圭、萧雨、陈叔达回答说，受刑的人本应处死而得以活命，难道还怕去掉一个脚趾吗？去掉脚趾是为了让看见的人知道畏惧，现在把死刑改为断指，实际上是宽大了。皇帝说，你们再考虑一下。后来蜀王法曹参军裴弘宪批驳律令40多条，于是下诏命令房玄龄与裴弘宪等人重新加以删定。房玄龄等人认为古代五刑中月刑是其中之一，等到肉刑废除后，现在以吃、杖、徒、流、死为五刑，又加上砍脚，这是6刑了。 于是废除了断指法，改为加一流三千里，服劳役二年。太宗曾经看《明堂针灸图》，看见人的五脏都靠近背部，针灸位置不准，就会造成伤害致死，叹息说：“痴行是五行中最轻的，死亡是人生最重大的事，怎么能让犯最轻刑罚的人而致死呢？”于是下诏罪人不得鞭打背部。五年，河内人李好德因妖言获罪入狱。大理丞张运古认为李好德患精神失常病，依法不应当治罪。治书是御史全万计弹劾张运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正任相州刺史，所以张运古上奏不真实。太宗发怒，立即斩杀张运古，随后大为后悔，于是下诏死刑虽然下令立即执行，都要三次复奏。过了很久，对群臣说：“死人不能再活。过去王世充杀郑挺尚且能够后悔，近来有个府吏受贿不多，我杀了他，这是考虑不周。”判决囚犯虽然三次复奏，但在顷刻之间哪有时间深思，从今以后应该二日五次复奏。行刑那天，上食局不要进酒肉，教坊和太常停止教习，各州死刑三次复奏，那天也要吃素，务必符合礼制中撤阅减善的意思。此前律法规定兄弟分居，硬币不互相牵连，但连坐则都要处死。同州人房强因为弟弟谋反应当连坐，太宗趁路求时为之动容，说反逆有两种，一是兴师动众，二是恶言犯法。轻重本来不同，却都称为反，连坐都要处死，难道这是固定的法律吗？房玄龄等人议论说，礼制规定孙子可以充当父亲的施助，所以祖父有硬币孙子的规定，这是祖孙关系重而兄弟关系轻，于是下令反逆者祖孙和兄弟连坐都发配为奴，恶言犯法者兄弟只留配而已。房玄龄等人于是与司法部门增删隋朝法律，将死刑降为流刑的92条，流刑降为徒刑的71条作为律，制定令文1546条作为令，又删削武德以来敕令3000多条为700条作为格，又取尚书省各曹以及各寺监16位的记账作为事，凡是州县都有监狱。而京兆河南的监狱管理京师各司有罪以及京无逮捕的人又有关在大理寺监狱的。京师的囚犯刑部每月上奏一次御史巡视检查，每年从立春到秋分以及大祭祀至斋日朔望上下弦24节气，下雨天以及夜间未明时，假日断徒月都停止执行死刑。京师执行死刑由御史京无监刑，在外地则由上佐监刑，其余由判官监刑。五品以上官员被判死刑乘车就刑，由大理正监刑或者赐死在家。凡是囚犯已受刑没有亲属的，由江作监提供棺材，埋葬在京城七里以外，墓穴有专名，上面悬挂告示，家人可以取回安葬。各监狱的长官每五天检查一次囚犯，夏天提供江水饮料，每月洗浴一次，生病了给医药，重病者解除刑具，允许其家人一人入内侍候，执事官散官三品以上允许妇女子孙二人入内侍候。天下有疑惑的案件上报大理寺不能判决的，由尚书省众人议论记录，可以作为法规的送秘书省，奏报不通过一马及第。经过复审而判决的，刑部每年正月派遣使者巡视复审，所到之处检查囚犯的枷锁粮饷，处理不合法的枷锁前锁都有长短宽窄的规格，根据囚犯罪行的轻重使用。囚犯每20天审讯一次，三次审讯为止，拷打次数不超过200。凡是杖都长三尺五寸，削去结疤。训杖大头直径1/3厘，小头1/2厘。长刑杖大头1/7厘，小头1/7厘。吃杖大头2分，小头1/5。死罪犯人戴枷并加手铐，官品勋阶第七品的锁禁，轻罪以及10岁以下到80岁以上者废籍，诸如怀孕的都散尽等待判决。服劳役的犯人戴钱获枷，京师的隶属将作监，女子隶属少府监缝纫制作，每十天给假一日，腊日寒食给假二日，不得离开服役场所。生病者解除前枷给假，病愈后补足劳役。 谋反者的男女奴婢没收为官奴婢，隶属司农寺，70岁的免为平民。凡是劳役，男子到菜园种菜，女子到厨房做饭。流放的犯人在路上生病，妇女生孩子，祖父母、父母去世，男女奴婢死亡，都给予假期，发给路粮。不是反逆连坐的，六年释放，特别流放的三年释放，有官职的可以恢复任职。当初，太宗因为古代判决案件要在三槐、九级之处讯问，于是下诏，死罪由中书、门下五品以上以及尚书等官共同评议。三品以上官员犯公罪应留，私罪应徒的都不追究人身。凡是这些细致条目都本着人数的原则。然而自从张运谷死后，法官以判罪过轻为警戒，有判罪过重的又不加罪，从此官吏执法逐渐严苛。皇帝问大理卿刘德威原因，刘德威回答说，律法规定判罪过重减三等，判罪过轻减五等，如今判罪过重不算过失，而判罪过轻却是大罪，所以官吏都深闻周纳。皇帝很吃惊，于是命令判罪过轻或过重都依照律法处理，从此官吏执法也公正了。14年下诏流行不论远近都流放到边境重要州郡，后来犯法的人逐渐减少。16年又迁移死刑犯充实西州，流刑犯派去戍守，根据罪行轻重规定轮换年限。广州都督赏仁宏曾经率领乡兵2000人帮助高祖起兵，封长沙郡公。赏仁宏勾结豪强酋长，收受金银财宝，没收投降的辽人做奴婢，又擅自向彝人征税。回京后有船70艘，有人告发他贪赃，依法应当处死。皇帝哀怜他年老且有功，于是宽免他为平民，于是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说，赏罚是代替上天执行法度，如今我宽免赏仁宏的死罪，这是自己玩弄法律而辜负上天，臣子有过错，要向君主请罪。君主有过错，应该向上天请罪。命令有关部门在南郊设置草席三天，我将要请罪。房玄龄等人说，宽免赏仁宏不是因为私情，而是因为功劳，为什么要请罪？百官叩头再三请求才停止。太宗以英明武功平定天下，然而他天性仁恕，刚即位时有人劝他用严刑峻法整肃天下，魏征认为不可，于是向皇帝进言，王政根本在于仁爱恩惠以及爱民后俗的用意，太宗欣然采纳，于是以宽仁治理天下，而对刑法尤其谨慎。四年天下判死刑的29人，六年亲自审问囚犯，怜悯死罪囚犯390人，放他们回家，约定第二年秋天回来受刑。到期后囚犯都到朝堂，没有迟到的，太宗嘉许他们的诚信，全部赦免了。然而曾对群臣说，我听说古语说，一年两次赦免，好人变成哑巴，我拥有天下以来不曾多次赦免，是不想引诱百姓存侥幸免罪之心。从房玄龄等人改定律令格式，直到太宗一招，使用他们而没有改变。高宗刚即位，下诏命令精通律学的学者撰写律书，又下诏命令长孙无忌等人增删格令敕文，其中各部门日常事务的叫留司格，颁布天下的叫散班格。龙朔一凤年间，司刑太常伯李敬玄、左仆射刘仁轨相继又加以勘正。午后时内史裴居道、凤阁侍郎韦方志等人又删削武德以后到垂拱年间的诏敕为新格，收藏在有关部门，叫垂拱留司格。神龙元年中书令韦安石又续编其后到神龙年间的为散班格。睿宗即位，户部尚书岑曦等人又编著太极格。玄宗开元三年，黄门监卢怀慎等人又编著开元格。到25年中书令李林甫又编著新格，总共增减数千条。第二年吏部尚书宋璟又编著后格，都以开元命名。天宝四年又下诏命令刑部尚书萧炯稍加增减。肃宗代宗没有变动。到德宗时下诏中书门下选拔律学之士，选取至德以来制敕奏宴摘录其中，可以作为法规的收藏起来，但没有命名。宪宗时刑部侍郎许梦荣等人删削天宝以后的敕令为开元阁后敕。 文宗命令尚书省郎官各自删削本司的敕令，由丞与侍郎复核，中书门下参议其可否，然后上奏，编为大和阁后敕。开成三年，刑部侍郎狄坚瞻收集开元26年以后到开成年间的制敕，删除繁冗部分，编为开成详定阁。宣宗时，左卫律府仓曹参军张奎将刑律分类为门，并附上阁敕，编为大中刑律统类，下诏刑部颁布施行。这些都是当世所施行而显著记载的，其余有书而不常施行的，不值得记载。尚书说，慎重地发布命令。法令在于简明，简明就容易明白。执行在于持久，持久才能取信于人。而中等才能的君主，平庸愚昧的官吏，常常不能坚持遵守，却喜欢变动更改。等到法令繁多积累，即使有精明的人也不能全部学习，于是官吏得以上下其手做坏事，这就是行书的弊端。自从高宗以来，大的原则很少有可记载的，而法令条文却多得数不胜数。高宗既已昏庸懦弱，接着又发生武士之乱，毒害遍及天下，几乎导致灭亡。从永徽以后，武士已经得志，刑罚就滥用了。当时的大案由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共同审理，称为三司，而执法官吏以残酷为能事，甚至不卸下枷锁就鞭打致死的都不加禁止。律条中有杖刑100的，共59条，犯法的人有的被打死，而杖刑还没打完，于是下诏废除了其中49条，但没有用。武后已经临朝称制，害怕天下不服，想用威势来制服，于是修订后周告密之法，下诏官府接受审讯，有说秘密事情的用一马快速上奏。自从徐敬业、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等起兵讨伐叛乱，武士更加恐惧，于是招引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掌管大案，与侯思止、王弘毅、郭弘霸、李敬仁、康维、魏遂中等纠集告示者数百人，共同罗织罪名，陷害无辜。从唐的宗室到朝廷之事，每天被告发逮捕，数不胜数，天下的人为此侧目屏息，像狄仁杰、魏元忠等都几乎不能幸免。左台御史周举上奏说，近来奸邪之人告发公节，习以为常。审问弹劾的官吏，以严酷刻薄为功劳，凭空捏造争相逞能，以残虐相互夸耀，用泥塞耳，用布袋套头，折肋骨，定手指，悬头发，熏耳朵，卧在邻居的屎尿中，刻害肢体，在狱中腐烂，称为狱池，断绝饮食，日夜不让睡觉，称为诉求，凶残威暴，取决于眼前。被诬陷的人如果求得一死，什么事做不出来？治理国家的人以人为根本，以刑罚为辅助，周朝用人而昌盛，秦朝用刑而灭亡。希望陛下缓刑用人，天下幸甚。武后不采纳，灵台正字陈子昂也上书恳切劝谏，不醒悟。等到周兴、来俊臣等被处死，武后也老了，他的心意稍微减退。而狄仁杰、姚崇、宋璟、王吉善一起议论垂拱以来酷刑滥杀的冤案，太后感悟，从此不再杀戮。然而他的毒虐所波及，自古以来没有过。大族元年，于是下诏法司及推事实敢多做辩状而增加说辞的，按故意辱人罪论处。中宗、韦后接着因乱败亡。玄宗从刚即位，励精图治，常常亲自选拔太守、县令，用言语告诫，而良吏遍布州县，百姓获得安乐。20年间，号称太平，衣食富足，很少有人犯法。这一年，刑部所判天下死罪58人。以前大理寺监狱，相传鸟雀不栖，到这时有喜鹊在庭院树上筑巢，群臣称贺，认为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然而李林甫掌权了，自从来俊臣被诛后，到这时又开始兴起大案，因诬陷所杀数十百人，如韦坚、李庸等都是当时名臣，天下人认为他们冤枉。而天子也自喜边功，派遣将领分路出击蛮夷，军队多次大败，士卒死伤以万计，国家用度耗乏，而漕运输送远近繁费，民力已经疲弊，盗贼兴起而欲送繁多了。天子正忧伤，下诏说徒刑不是重刑，但服劳役的人寒暑不卸下刑具。杖刑古代用来代替肉刑， 有的犯人不是大奸大恶而被杖打致死，这些都免刑，发配到各军效力。百姓80岁以上及重病有罪的都不连坐。侍奉父母的成年儿子犯法，原谅他们，让他们终养父母，以此来施恩德于百姓。然而大道兴起，天下受其毒害，百姓没有蒙受他的恩赐。安史之乱中，伪官陆大军等背叛贼人前来归附，等到安庆绪逃奔河北，被胁迫的人相继到宫阙下请罪，从大臣陈希烈等共数百人，任命御史大夫李宪、忠诚崔器等人为三司使。而肃宗正喜好行明之学，崔器也苛刻严酷，于是将河南尹达西巡等39人定为重罪，在独柳树斩首的11人，达西巡及韦恒腰斩，陈希烈等次自尽于狱中的7人，其余判处重杖而死的21人。在除夕日行刑，集合百官临场观看，家属流放。起初史思明、高秀岩等都自行归顺，听说达西巡等被诛，恐惧不安，于是再次反叛。而三司用刑连年，流放贬谪相继。等到王宇伟相请求下诏三司推究核查尚未了结的，一概赦免。然而河北叛人畏惧诛杀而不投降，战事接连不断，朝廷屡次兴起大狱。肃宗后来也后悔，叹息说：“朕被三司误了。”临死时下诏天下流放的人都释放。代宗性情仁厚宽恕，常以智得以来用刑为戒。等到河洛平定，下诏河北、河南官吏百姓担任伪官的，一概不问罪。俘获史朝义将士妻子400多人都赦免。仆固怀恩反叛，赦免其家属，不连坐。大贼高玉聚集徒众在南山，吃人数千，后来被擒获，恰逢大赦，代宗将要宽免他的死罪，公卿亦请将他剁成肉酱，皇帝不听从，最终杖杀了他。觐见的人常讽谏皇帝正是宽缓，所以朝廷不肃谨。皇帝笑着说：“艰难时期无法顾及下面，只是刑法严峻急迫，有威无恩，朕不忍心。”即位五年，府县四狱没有重囚。以前令下敕令打人无数。宝应元年下诏说，凡是致敕判给一顿杖的，其数目只限于40，到配所给一顿及重杖一顿、痛杖一顿的，都只限于60。德宗性情猜忌少恩，但用刑没有大的滥用。刑部侍郎班弘说，谋反、大逆即叛、恶逆四种是十恶中的大罪，犯者应按律处置，其余应当判处斩，绞刑的判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替极刑。以前死罪都先判杖刑，其数目有的是100，有的是60，这时全部废除了。宪宗英明果断，从即位开始多次诛杀方阵，想要整治僭越叛乱，一律用法度，然而在用刑上喜欢宽仁。这时李吉甫、李绛为相，李吉甫说，治理天下必须任用赏罚，陛下频繁降下赦令，免除拖欠，赈济饥民，恩德到了极点。然而典刑没有施行，朝廷内外有懈怠之心。李绛说，如今天下虽然没有大治，也没有大乱，正是古代太平国家使用中等刑罚的时候。自古想要治理的君主必先施行德化，到了暴乱之时才专门任用刑罚。李吉甫的话过错了，宪宗认为对。司空于迪也暗示皇帝用刑以收揽威权，皇帝对宰相说，于迪心怀奸谋，想让朕失去人心。元和八年下诏，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道死罪中犯十恶，杀人、铸钱、造印以及强盗持杖劫掠京兆境内及其他盗贼赃物超过三匹的，按旧法论处，其余死罪都流放到天德五城，父族子孙愿意跟随的不加禁止。刑罚是政治的辅助，政治合乎道义，仁义就会兴起推行，礼让成为风俗。然而仍然不敢废除刑罚，是用来防止百姓的，只是宽缓罢了。如今不重视根本，却看风俗如何而废除常刑，这是放松对百姓的禁令，开启奸邪，如同积水而掘开堤防。所以从玄宗废除徒刑杖刑，到这时又废除死刑，百姓不知道恩德，而只认为是侥幸。穆宗年幼昏聩，但很知道谨慎刑罚，每当有关部门判决大案，命令一位中书舍人参酌 而决定轻重，称为参酌院。大理少卿崔起上奏说，国家法度高祖太宗制定已200多年了，周礼正月颁布刑法，张贴在闾门及都比邦国，是为了反复叮咛，使四方谨慎执行。大理寺是陛下执法的机构，如今另设参酌之官，有关部门定罪却议论其出入，这是与夺取绝于人情，而法官不能守其职。从前子路问政，孔子说一定要先证明，臣认为参酌的名称不正，应当废除，于是罢免了他。大和六年，兴平县民上官兴因醉酒杀人而逃跑，听说他父亲被带上刑具，就回来自首。京兆尹杜从、御史中丞宇文鼎认为他接受刑罚来免除父亲，请求减死。下诏两省商议，认为杀人者死是历代君王所坚持的，如果允许他活命是引诱人杀人。谏官也这样说。文宗因为上官兴免除父亲被囚禁，禁于邑，杖刑后流放灵州，君子认为这是失刑。文宗喜好治理，亲自谨慎敬畏，然而宦官肆虐不能控制，以至于诛杀大臣，灭其家族，滥极的人不可胜数，心里知道他们冤枉，为他们含恨流泪，而不能挽救阻止。仁者制止祸乱，而弱者放纵他，然而刚强并非不仁，而柔弱是人的祸害。武宗任用李德裕诛杀刘枕等人，大刑失刑了，而他性情严厉苛刻。以前盗窃没有死罪，是为了体恤百姓迫于饥寒，到这时赃满1000钱的处死，到宣宗才废除。而宣宗也自喜刑民之学，常说犯我法即使是子弟也不宽恕。然而缺少仁恩，唐德从此衰落了。自从高祖太宗除去隋朝的暴虐祸乱，以宽平治理，百姓乐于安定，重视犯法，达到治理的美好，几乎与三代盛世相比。考察他们推心置腹，恻隐爱物，可以说人了。从高宗武后以来，毒害流行于国家，唐朝的国运断绝又延续。玄宗初年励精为政，20年间刑狱减少，每年判决死罪才58人。由此看出，治理虽然难，努力去做就容易，没有做了而达不到的。从此以后，战争兴起，国家多事，而君主拘谨，不再有太宗那样的志向。那些虽然有心于治理的，也不能讲求考察大法，而性情有宽严，凡事有所变革，一切临时苟且，或重或轻，只是成为繁文，不足以传世后世。而高祖太宗的法令仅仅守存在，所以自肃宗以来可以记载的很少了。懿宗以后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了。